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其实就是没有差距，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差距，犹太人、外邦人，大家都一样。亚当和亚当的每一个儿女，不管是堕落的，不管是得救的，他们如果要得到上帝的恩典，都只有一个办法，在基督里，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拣选和呼召，他们得到救恩。从神那边来讲，因着神的拣选和呼召把你带到基督耶稣里，或者在基督耶稣里你被拣选，或者说你凭着信心去信靠。虽然第六节没有讲信心这个字，但是借着福音就是信心的意思，也就是不是借着他们自己的肉体，不是借着他们守律法，是借着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我们说了，这个奥秘旧约是一样的，我们常常以为旧约是照着律法得救的，照着肉体遵行律法来得救的，不是。旧约新约到神的面前都是永远凭着信心。那如果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你的肉体，不是凭着守律法，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一点差别都没有了。如果是肉体的话，犹太人当然会以自己的肉体自夸，哦，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有特权，我是全校第一名的，我的肉体我的智慧是最好的，那我当然以我的肉体自夸，我的成就自夸。如果人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拯救，跟你圣经熟悉不熟悉，跟你能够做多少的事情，跟你多漂亮多美丽多英俊没有关系的话，如果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那犹太人外邦人得救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旧约就已经讲到因信称义观点，就是说人到上帝面前不是因为你的血统。各位，这观念真是人很难接受，以色列不可能接受的。以色列认为上帝在万民中就选了一个血统上是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一个。我们乍看之下也是一样，除非你在旧约还有新约，特别是罗马书，你看到哦，原来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真的是得救的人，不过是愚民，是少数，是那些有信心的那一批人。这个原则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不是说因为你是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所以你得救了，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受洗了，你名册在信友堂的会有名单上你得救了，不是，你是凭着信心信靠上帝的工作。那所以这固然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奥秘在旧约已经非常清楚看到了，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凭着他们的肉体得到任何的东西，是罗马书说上帝的话交给他们了，这是他们最特别的一点，但他们并没有信，所以这个上帝的话对他们没有帮助，只有定罪。但是还是感谢主，上帝的话交给他们了。第六节我再说哈，奥秘是什么？就是福音，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十字架道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真理，就是上帝救人那个办法，就是外邦人，其实也是我们要讲的更完全一点，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借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上帝在基督耶稣身上所做的，因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又想到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那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拯救，同样的信心，成为后嗣，就是将来要继承产业的，也就是被拯救的，同为一体，不但是成为后嗣，将来我们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跟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一样的。 你的后裔要得到这块地，那个地只是预备预表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的祝福，当然也包括属物质的祝福，整个新天新地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只要我们信靠上帝就都要来管理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是有仇恨的，但是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救恩，他们现在是兄弟了，同为后嗣，不但是兄弟，是一个身体了。这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我们的亲近不是两个人的亲近，那个亲近好像是成为一体，甚至用夫妻的性关系来讲，是一个爱的最高点，让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身体。那如果是一个身体的意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可以看到，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是互相帮补互相扶持的，这都是教会的定义，而我们今天非常缺少这样的经历和见证哈。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个应许我们想最早的这个应许应该是人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应许，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将来恶势力要被击打的哈。那如果说应许讲的再清楚一点，就是神对挪亚的应许，将来他不会再用洪水灭掉这个世界了，这是消极的，他不会再向人发这样的怒气，更积极的就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了，表面上是给他一块地，表面上给他子孙，那实际上在加拉太书我们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就是耶稣基督，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蒙福，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使信靠他的人能够得成为上帝的后嗣，能够跟任何一个基督成为一体，而且同盟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永远的祝福，这是应许。应许其实也就是福音，因为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嘛，这福音是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如果是在讲应许，那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了福音的特点是什么？福音特点就是那是一个好消息。那如果在讲应许，那特点是什么？应许是 promise， 应许的意思就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到，我答应圣诞节给你什么什么， 那是一个应许，还没有得到，所以应许的意思有目前还不够完全。就各位注意这几个字，虽然是几乎可以说是同义字，同指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字眼侧重不同的地方，应许是侧重将来会有更美好的，也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不理想的，但我们都得到了这样的应许。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各位，你也不能忘记，他也为了这个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他是也因为这个福音的伟大，他被囚，他被关啊，这个甚至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3节，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也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遍。哥林多后书3章6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我们现在能承担这个工作，是不是凭着字句，不是话语，而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哈。各位，我们今天做事，我们也是做了这个执事，这执事不是指你今天在教会里做执事，这个执事是指你做神的工人。我做了福音的执事，传扬福音，可能因此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因此被捆绑，没有关系，神的道不被捆绑，你不必以这个事为耻为羞啊，甚至要以此为荣哈，你不要害怕。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一再的讲，这个做这个执事，我们上次有讲到是照着神的恩赐， 这荣耀不是自取的，像希伯来书讲，做大祭司的荣耀不是自取的，唯有神呼召的人才有。那么今天我们做福音的执事，我们来做福音的部长 minister， 我们做福音的工作人员，我们传扬福音是靠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他给我们的，也是他给我们的力量。有点像你今天要做国防部长，不仅这个头衔是我给你的，这个执行这个头衔的权力我也给你。如果只给你头衔不给你权力，我们通常就说是一个只有这个空有这个头衔，空头没有实质。那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在世俗的历史上看到很多的工作只有一个头衔，甚至有的时候皇帝都是一个儿皇帝，没有实权。那上帝要我们做事的时候，不仅给我们那个头衔，这是一个荣耀，也同时给我们这样神的恩赐，要提醒你，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的。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神赐给我们，神也运行他的大能，就是这个恩赐是充满了能力的，是从神内来的能力。那么神所运行的大能，我们在前面一章二十节那里有看过，这个大能呢，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保罗一讲到能力，也都不能忘记，一定是讲到一个最无能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要做神的工作，做福音的执事，也是靠着神的大能，也就是我们生活中要时时刻刻的背十字架，时时刻刻的舍己，时时刻刻的不要以自己为有能力的，也不要以上帝给我们权柄就是要发号司令的，是真的是一个服侍者。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过。保罗为什么说他是最小的呢？理由当然就是第一个，他当年也没有跟随过耶稣，那么说起来他好像甚至连做使徒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原来是逼迫教会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那么不但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他根本不认识上帝，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他实在是最小的，他应该是留校察看级的，但是呢这个最小的，而且是逼迫上帝的，而且是逼迫耶稣的，而且是杀害初代教会的，神的拣选很奇妙，神就拣选了这样一个抵挡上帝的人成为上帝最大的工具。这个你在那个使徒行传里看到记载，保罗悔改归正蒙召的，以及保罗在这里还有提摩太前书提到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以及你我应该都是这样，我们是最小的，包括我们实在是在很多很多人的后面，我们是最小的，包括我们实在是最大恶极。这个哈，我想都不是实质上做量的一个比较。我跟沈牧师哪一个大哪个小啊？沈牧师当然比我大嘛，他是主任牧师。我跟谢牧师哪个大哪个小？我比他大，因为我是他老师。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最小的总是真实的承认，我是不配的。我根本不配，你不一定要逼迫过教会，你才像保罗一样说，我以前逼迫教会。各位，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下，包括你我，我想特别是我真的说最小的，可能还用另外一个字来处理更好。我是最坏的，我比众恶徒中最坏的还坏，那就是你们了，你们是恶徒，我是更恶的恶徒。那这不是故意在什么自谦之词了，我想就是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就看到自己的不配了，就不敢自大。这也不是一种故意的以退为进，像老子一样啊，我很小啊，然后上帝把我们提升，那都不是，是真的看到自己罪恶，自己不配，自己的碗。我们好像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讲到的天国的比喻里面那个进葡萄园工作的人，我是最晚工作的，我是不配得到这样好处的。 不过上帝实在还是给我这样的恩典，给我这样的荣耀，给我这样的恩典是要我把这个工作完成好，给我这样的荣耀是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的。哇，怎么给我这么大的荣耀，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十字架的爱是测不透的，十字架智慧是测不透的，耶稣所做的这个救恩测不透，而且他是用丰富来形容，就是多到没有办法去测，太丰富了。那这是以弗所书的特点，这是今天教会相反的特点。以弗所的特点就是常常讲到神丰富，今天教会相反的特点就是教会很贫瘠，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显出很可怜的，不是很丰富的，一般教会都是实在都是很缺乏啊。我们信友堂可不要骄傲，免得变成老底家教会，自以为富足，那么自以为富足就实在是贫穷赤身可怜的了。保罗在这里是说，这个丰富的难测的奥秘居然神赐给了我，是我能明白，不是我 IQ 特别高，是上帝给我很丰富的恩典。那么最后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其实保罗不是也要传给犹太人吗？他所有在使徒行传里看到他总是先去传给犹太人，这也是耶稣的原则嘛，啊，那个我们先在本地本族附加嘛，但在自己本地本族附加人不肯听的时候，家乡人不肯听，就对外了。那好像历史上常常是这样子的，耶稣 家中人不信，耶稣家乡人不信，保罗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不信，就外邦人信了。是得救以后也是这样，各位，我总觉得包括在信友堂最积极追求的常常是别的教会的，这耶稣也讲过啊，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听多了没什么稀奇，所以如果我到别的教会去，去久了，哦，那也不稀奇了。那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不是说如果一个牧师常常在炒冷饭，自己没有进步，当然 本地的教会就不会喜欢了，但是我很希望说我们是不断的有进步的，我们也不因为听多了就觉得我们只是要听一些新鲜的道理，新奇的道理，我们就是要听神的话，不管这是不管这是我听过多少遍，当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那个讲得更丰富。我在这里就是说，保罗他能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事实上他也是传给犹太人，只是犹太人本国的子民总是在自大当中，藏在自大中，所以保罗到最后就是他使徒行传都是在传给，先传给犹太人，但到最后都是传给外邦人。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恐怕也常常是这样，那个其他教会觉得渴慕，觉得自己饥渴的比较蒙福了哈。那如果传给外邦人，当然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特别让外邦人知道你们的血统不是犹太人，但是没有关系，欢欢喜喜的领受上帝在你们身上的祝福吧。你越是外邦人，就像什么在后的要在前了，当然我们如果在前了不要骄傲，要不然在前的又要在后了。这也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最后进葡萄园的那个跟先前进去的拿到一样多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不是说我们在天上赏赐都一样，而是说那个往往最后蒙恩的那些人，他存着一个谦卑的心领受人家要给他的，而那个常常在前的人呢，因为骄傲或者是在这边久了自义了，就反而在后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变成在后的了哈。我们希望我们越早得救越好，但是越得救的多，越谦卑，我们越能多领受神的恩典。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